好，我们再唱一首歌，叫做《既然跟从了主》，你们有没有唱过？
风要走了，我就不后悔。
好，我唱给你们听。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认定了主啊，我就不后悔。虽然道路难行，没有一丝怨言。虽然我走难留，我心却安恬。唱过啊，不一样哈，一定是不一样。以前我说唱这个歌，我怎么敢唱啊？你经走过牢房，我们那里哪有牢房可以走？可是这是在中国的歌啊。那这个歌有时候唱的，有时候听的时候蛮沉重或者太急了。其实这可以是很轻快嘛，跟从主的道路，你说是轻省的还是很沉重，还是很急促？很轻省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把这个词唱得轻快一点了，可能你们不习惯，那你们就跟着我哼一哼，把这个跟从主的这个味道完成出来。
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既然跟从了主啊，我就不回头。
感谢主，姚敏这么多诗歌哈，很好听，能够帮助我们，能够跟随主的时候，能够恩上加恩，利上加利。比如说，我们再次把我们的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你呼召我们就是要来跟随
主、啊、是
跟随你的道路，不是在那绿荫下，
是的，
是在那温室中，
是的，
甚至要受苦，
是的，
要进到牢房，
是吧、啊？
有时候要经过马拉，
是的，
但是我们不会停在这里，
是的，是的，
我们会走过流泪谷，掉正谷，成为泉源之地，最终我们会进到雨林，
主
为我们预备那丰盛的泉源，谢谢你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求你一路来引领我们，让你带领我们到你所要我们去的地方。献上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我们继续看哈、啊，这个约翰一书的第五章第六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与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好，那这个就有点深了。血、水、圣灵，你们有没有人讲过血、水、圣灵，或者听过？好，没有，那就算了。好，我也不要讲了。血、水、圣灵，这代表什么？哈，想到血是代表谁的血？耶稣基督的血啊，那就很简单了。水呢？啊，悔改的洗啊，水，所以代表悔改，代表我们啊，我们的心回转归向神，见证啊，耶稣用他的所行的来见证。然后呢，圣灵呢？圣灵就很容易了啊，圣灵是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三个原为一啊。所以我们要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要借着耶稣的血。我们就借着耶稣的血，我们罪被赦免，我们才能进入神的国啊！但是我们自己要做决定，水啊，水代表我们必须要回转。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给了普天下的人，我们只要愿意回转，就得到这个救恩。如果我们没有做我们这一部分，我们也不会得着啊！当我们做了这部分的时候，哎，圣灵会赐给我们。那圣灵赐给我们之后，我们就知道，哎呀，有好多在主里面的丰盛啊！就要给我们，耶稣基督来，他就是要给我们什么啊？给我们生命，还有什么？你看，讲，你们所知道的，你们传福音要跟人家讲啊，你得到耶稣得到什么好处啊？要跟他讲啊，对，得到什么？
永生，
对，平安、喜乐、
自由
、生命，哇，讲不完了，你看到哇，好多都是很好的东西，对不对？太好了。我们常讲说信耶稣得永生，对，信耶稣得永生，我们都信了，得永生，我们就可以得永远的生命。一个问题，永生是什么？什么叫做永生？什么叫永生？如果人家问你什么叫永生呢？永生在哪里呢？我确定我得到他了吗？我得到一定是永远，一定可以得救吗？我将来一定可以听到那里，我将来一定可以得到那永远的生命吗？所以永生是什么？啊，与主同在的生命，还有什么？哎，有人问你，你传福音给人家说信耶稣，信耶稣得永生，人家问你说，哎，永生是什么？那你要怎么说？永远的生命，永远不死，对不对？不知灭亡，可以得永远的生命。哈利路亚！哎呀，永远的生命，你就永远活着了。那在哪里呢？永生在哪里？在耶稣基督里啊。其实我们以为说永生好像是一个东西啊，我得到永生一个东西给你，这叫永生。其实永生在哪里啊？永生不是说神丢一个东西给你啊，永生是在耶稣基督里。如果我们继续读下去，你会看到，我们既领受人的见证，神的见证更加领受了，因神的见证是为他儿子做的。我们的神是一位永生神啊！如果在他里面，我们就可以经历到什么叫永生。然后信神儿子的就有这见证在他心里，不信神的就是将神当作说谎的，因不信神为他儿子做的见证。这个见证是什么呢？ 神赐给我们永生，这个永生在哪里？在他儿子里啊。人有了神的儿子怎么样？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啊。所以耶稣永生在耶稣里面，我们要得永生，我们必须在哪里？在耶稣里啊。所以所有东西都在耶稣里，我们的好处不在他以外哈，离了他我们有没有这个好处？永生就没有了。还有另外一个，还有很多的好处，我们看一下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三节啊。刚才我们是讲嘛，喜乐平安啊，啊讲到丰盛啊，讲到什么哈，圣洁公义啊，这些都是神的属性，这是属天的东西，是地上所没有的。你看到第一章的第三节，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什么？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你看刚才我们所念的圣洁、公义、荣耀什么，都在基督里啊。条件是啊，这些都是在基督里。如果你读以弗所书，你会发现。”很多的基督里，在基督里，很多讲到说神给我们的应许，神拣选我们在哪里拣选我们？
基督里，
在基督里拣选。神给我们的儿子的名分是怎么样子？在基督里啊！神怎么样给我们这天上永不衰残的基业？在基督里，都是在基督里。我们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没有基督就没有一切啊！那但是神在我们里面哈、啊，不只是就是说，我们上次讲到说。神呼召我们啊，很多人讲说因信称义啊。刚才有个弟兄讲过，就是说因信称义，我们现在都接受这个观念啊，因信称义，因行为称义，对，是不是靠行为来称义？不是啊。可是圣经上有没有说靠行为称义？啊，你们都不知道啊。我们都读罗马书，没有读雅各书啊，要读雅各书。我们来翻开雅各书啊，基督要不要好行为？
要、
啊，哎呀，好行为，那不是要因行为称义，是不是？
行为是信息证实，不信是真义
啊。要靠行为称义啊，记得啊，不要说不靠行为称义。因为马丁路德他宗教改革的时候，他把因信称义的真理讲得很清楚，可是他太过于强调因信称义，认为说我们叫信就好了，信了我们就得了耶稣，得到耶稣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得永生了，对不对？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觉得得永生，各样都好了。我们不要靠行为，对。如果你靠着行为，你就是不是靠耶稣了。所以他认为说，如果你靠行为想要称义的话，就是异端，对不对？听起来好像有道理。我们是因着信心吗？不是因着行为吗？好像有点。但是我们先看一下啊，这个雅各书的第二章，雅各书的第二章第十七节啊，这个如果只是单单有信心，有什么益处呢？雅各书说有没有益处？没有行为的话就没有益处。十四节啊，第二章十四节，我的弟兄们，若有人说自己有信心却没有行为，有什么益处？这信心能救他吗？哇，马丁路德看到这句话啊，吓坏了，怎么信心还不够？怎么信心不能救他呢？啊？然后我们看这个后面第十七节，这样信心没有行为就是什么？
死的。
就是死的。哇，这个太，那马丁路德的那些神学都要毁了，对。所以如果雅各书上写的很多东西跟马丁路德的神学是有冲突，但是跟圣经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啊。所以为什么我劝弟兄姊妹啊，你不要去看太多神学东西啊。神学东西把我们偏离了基督啊，他讲一套神学观点，可是你要注意到那个神学观点是不是带偏离了基督啊。如果这些东西离开了基督的话，那些东西不管他在讲的这么冠冕堂皇，你会发现到后来很多东西跟圣经上很多东西就有冲突。我们来读接下来哈，第十八节他说，必有人说你有信心我有行为，你将你没有行为的信心指给我看，我便借着我的行为将我的信心指给你看。你信神只有一位，一直讲信啊信啊，你信神只有一位啊，你信的不错。魔鬼信不信？
信
却是什么？
战兢。
昨天不是跟各位看那个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吗？啊， 这些信他的犹太人是谁？耶稣说你们的父是谁？魔鬼，对不对？信他的犹太人呢？所以信心只是一部分，刚开始一个初步。你有了信心但是却没有行为，对，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照样花天酒地的，有没有这种人？
有
啊，有这样的人。然后马丁路德他以前人的信心，天主教，天主教是一个黑暗的一个时代，在天主教的时候，因为教会只有一个，最大的就是教皇，那教皇到后来根本就 不想神国的事情，一直想地上的事情，我怎么样把这个教堂做得更漂亮啊，我这个地方怎么盖，收集艺术品啊等等。那这个教皇他要盖圣彼得大教堂啊，现在在罗马梵蒂冈有一个圣彼得大教堂。当初他要盖这个教堂的时候也需要很多钱，那很多钱教会钱不够怎么办呢？他想了一个办法啊，用赎罪券。你们有听过赎罪券？赎罪券的意思是什么？哎，捐钱来哈，捐钱之后你就买一个赎罪券，买了这个赎罪券之后呢，你就可以，哎，你犯罪没有关系，因为你有赎罪券。哎，我犯罪，赎罪券一拿没事，我还可以上天堂。所以马丁路德他那时候是当一个修道士啊，修道士他在路上，哎，怎么看到有人喝醉酒？喝醉酒，你怎么敢喝醉酒？你不怕说你犯罪将来要下地狱吗？他说哈，没有关系。我已经买了赎罪券了、啊、这个可以给我喝一个礼拜、啊、喝完了我再去买、啊哦、马丁路德说这怎么回事、哦、太过强调说你的行为、啊、因为马丁路德自己说体会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得救不是因着我做什么事情，而是因着信心。所以当他体会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就发表出他的这个神学观，就是因信称义。可是问题就是你太过相信，太过强调这个因信称义，变得是，哎，你只要因信称义了，接受耶稣成为个人救主，你就信心，有信心，你就可以得永生，你就可以上天堂。到最后加尔文就发展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嗨，那我现在得救了，我可不可以随便玩？跌倒了，神会不会把我救回来？会哦。他们的想法是啊，他们引用很多圣经啊，啊，我举几个圣经给你们看啊，这个就是他们所引用的圣经啊，在约翰福音，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他们会引用这个圣经，约翰福音的第十章，23节啊。耶稣讲到说我是羊啊、我是羊的门，我是好牧人的时候，讲到说我为羊舍命啊。耶稣回答说我已经告诉你们，你们不信。23节，我奉我父之名所行的事可以为我做见证，只是你们不信，因为你们不是我的羊。但我的羊怎么样？听我的声音，好，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好，我又赐给他们什么？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啊！所以一次的又永远的，就用这句经文，对不对？你们再看啊，你们看，你看，没有人从我父那里可以把他们夺去，对不对？他们永不灭亡，有耶稣的保证，还有天父的保证，哎，有没有道理？听起来有没有道理？有道理哈、啊。可是有没有条件呢？问题是，他这里有没有讲到你一次得救？他有没有讲到说你一次受洗？没有。他这边讲是谁？我的羊，啊，羊不是小羊哦，不是不成熟的，是什么？是大羊哈、啊。这边讲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从我。好，你是不是神的羊？我们都说我们是神羊，你有没有跟从耶稣？你问他，对，有没有跟从耶稣？你的条件，你是可以永远不会灭亡，是在什么条件呢？你要听从他的声音啊，对不对？他在对你，他跟你说话，你听到他的声音。但是我们听好，不是听音乐的听啊，我们也是听音乐，这样听就好了嘛。圣经上讲的说，你们要听我的声音的意思是什么？
听从。
有了我的诫命又遵守，听了我的话之后还要去遵行。他就说来呀来呀，你要怎么样？你要听从他。 所以他这边讲的是，你这个羊是认得我的声音，我也认得他们，而且他们也跟着我的，顺从我的。所以这条件，我们可以，我们是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永远不灭亡，但是条件是我们要听从他，我们要跟从他。对，并不是说我就要信一次我就可以随随便便，对，这不对的。所以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我一次得救的问题上，我的信心是建立在我还要去听从他，还有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啊，他们所引用的圣经啊，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所以其实这个是有条件的啊，并不是说我只信了一次啊，神把我拣选一次就够了，不对啊。第七章，你看到第七章讲到耶稣是永远的大祭司啊，24节啊，第七章24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第25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什么？拯救到底，因为他是呢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所以你看，神会拯救到底，对不对？所以我就信了，神就拯救到底，对不对？可是前面那句话有没有条件？条件是什么？靠着他到神面前来，你有没有靠着他？我信他之后呢，我就自己到外面放荡，我一点都不靠着他，我没有连接于他，我没有亲近他，我没有与他同。但是如果我靠着他常常到神的面前，他会不会拯救到底？
会，
当然会，是有条件的，不是说没有条件，不是说我就要信了就够。所以这个很危险的地方在这里，听起来好像在引用圣经，可是如果你再仔细看，凡是讲到说神给我们的这个永远得救的保证，都有一个条件。我们再来看那个永远得救那个字哈，就是希伯来书第五章，翻到前面你就看到了。我们都要学顺从，对不对？耶稣要不要学顺从？耶稣也在学顺从。你看到第八节啊，第五章第八节，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什么？
顺
从。好，然后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圣经上提到永远得救就在这个地方哈，但是他前面有没有讲到一次得救永远得救？没有哈，他提到的是什么？
顺从
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得着这个永远得救？顺从的人，你看还是一样，同样的，我们如果顺从他的话，我们会不会永远得救？会，因为我们顺从他的时候，我们住在哪里？
基督里，
住在基督里，对不对？然后他也住在我里面，我们可别得到永远得救，可以，因为永远得救的根源是什么？耶稣基督，记得啊，永远得救的根源是耶稣基督。永远得救的根源不是说我信一次啊，我一次受洗，我就可以永远得救，不是，我们的信心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啊。那这样的话，你看到很多东西就很简单了，就没问题了。神的那一部分哈，神的那一部分他不会撇弃我们，他是守约施慈爱的，他不会把我们撇弃。但是我们这一部分，我们会不会离开主？我们会离开主，常常我们就不要他了。但是他会不断用慈生爱所把我们挽回过来，挽回到一个地步，如果我们还是离开他的时候，离开他的时候，他会不会挽回？所以这个我们就不大敢讲了哈，小心哈。如果我们还是硬着景象的话，到最后神就怎么样？
任凭
任凭啊！神会给我们机会，给我们机会，但是这个机会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当恩典的门关起来的时候，神就任凭啊！上次都讲过了哈，啊，所以这个是讲到我们有时候会软弱，会跌倒啊，但是记得一件事情，只要再回头，我们就一定会在哪里。所以我们只要常常不断的这样子顺服，不断的来依靠他，我们就会永远跟他在一起，这个救恩就永远不会失去。所以为什么在约翰一书这边讲到说，永生在耶稣基督里，永远得救在哪里？也是在耶稣基督里。好，行为在哪里？我们的行为也是一样，不是我做出来的，是谁做出来的？
是神在我里面，
神在我里面做出来啊！我们看这个以弗所书的第二章，保罗曾经责备加拉太教会啊，加拉太教会你们这些人啊， 你们已经靠圣灵入门了，还要靠肉身成全。你们读过这句话吗？好，就是已经信主，圣灵在你里面了，可是呢，哎呀，你的信心还是建立在律法上，你认为说还必须做这个做那个哈，那你就是从恩典中坠落，你没有依靠耶稣，你就是靠你的行为，那是没有用的啊。那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啊，第八节这个我们都很熟了，你们得救是什么？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恩典跟信心都是神给的啊，悔改的心也都是神给的。然后呢，第九节讲，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看到这边就是说不靠着行为，对不对？可是我们的信仰不是停在说信心就够了，对，因信就够了。还有第十节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哪里？又是在基督耶稣里啊，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呢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善。这个是行为啊，讲到行为，我们行为行出来的话是怎么样？是在哪里做出来的？在耶稣基督里做出来。所以我没有耶稣的话，我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我就做不出来。彼此相爱嘛，我们讲到彼此相爱，用基督的爱彼此相爱，做得出来吗？啊，做得出来，在基督里面我就做得出来啊。如果没有基督的话，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哈。爱你的仇敌，做得出来做不出来？做不出来嘛哈。但是如果基督来，基督的爱进来，做得出来做不出来？所以我们做的都是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但是你要在基督里，你一定要先有信心。所以有了信心之后呢，你才有行为嘛。如果你没有信心的话，人的行为是怎么样？人的行为都是不达到神的标准。我们来看另外一个经文啊，在罗马书的第三章。罗马书就是强调我们必须要信心，为什么呢？因为圣经上记载一件事情，说人所行的哈，没有一样是好的哈。那第三章，我们看第三章的第九节哈，从第九节开始讲的哈。圣经上记证明了一件事情，第十节，就如经上所记的，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的啊，没有寻求神的，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什么
行善，
行善的啊，没有行善的，因为人所行的都是恶啊。人所以为好的事情，在神的眼中是什么？看为污秽的衣服。人的义在神的眼中都是污秽的衣服啊。所以我们所做出来的都是不好，我们讲出来的在神眼中也都是不合神的标准啊。他们的喉咙是敞开的坟墓，他们用舌头诡诈啊，弄诡诈，嘴唇里有毁舌的毒气，满口是咒骂苦毒，杀人流血，他们的脚飞跑啊，所经过的路啊，行残害暴虐的事，平安的路他们未曾知道，他们眼中不怕神。所以人都有罪的情况之下，做的事情都不合神的标准，说的事情也都不合神的标准。所以为什么不是靠着行为称义？是在人还没有得到这个救恩的时候是没有办法，义无行为是义无一点好处都没有。可是有了信心之后，信心进来了，基督就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可以行出好行为，之前行不出来啊。所以大家有信心，就是说我的行为是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住在我里面，他帮助我，让我能够做出好行为啊。所以很多人成为基督徒之后啊，只是信了，可是行事为人凭着什么？还是凭着自己，还是凭着自己的眼见，凭着自己的善恶啊。所以有人对我好呢，我就对他好；有人对我不好呢，我就怎么样？对他不好，以牙怎么样？还牙嘛？你打我一个，你打我一个牙齿，我就打你一个牙齿回去。这样还是回到旧约嘛？旧约是没有圣灵的时候，可是，在新约的时候，你打我怎么样？我还可以接受啊。所以人你在有人在指责你的时候，可能重伤你哈、啊。你讲的话没有错啊。可是人家说哇，你这个人讲的不对，不合真理的话，我的反应怎么样？我要护卫自己。如果是神有神的爱，神的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没关系啊，你就接受嘛，没关系啊。你里面不会有一个想要会为自己去 辩护，为自己防卫，你就接受啊，甚至说好没关系，好，你都可以接受人家对你不公平待遇，是因为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但是如果神的生命在你里面不强的时候，我们里面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人对我不好？为什么这个人这样子重伤我？为什么这个人误解我？我们里面就会有些东西在我们里面起来啊。所以，但是如果有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啊，我们就可以去行出善来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雅各书哈，雅各书那边我们前面还没看到，雅各书第二章啊，他继续讲到那个行为啊，第二十节他说：“虚浮的人呐、啊，你愿意知道没有行为的话，信心怎么样？是死的啊，没有用的，到后来结果还是没有用的，那个神的工作没有完成了。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把他儿子以撒献在坛上。”岂不是因行为称义啊？马丁路看到这个就吓了一跳啊，跳起来说：“啊，怎么会有雅各书这卷书夹在圣经里面啊？”他就想说：“这可能怪怪的啊，可能人当初不知道怎么把编进来的啊。”所以他后来他自己说：“这个雅各书是不好的书，是他不能说他不是圣经啊，他是使徒书信啊，但是是草木合结的使徒书信。”有金银宝石嘛，有草木合接，草木合接最好你们不要看，大家不要看最好哈。那阴性正义大家都会没有问题，可是我们看到阴性正义还不够，还要阴行为正义。这里写的清清楚楚，圣经写的哈，你不要太那么大胆哦，去驳斥圣经上的话啊。可见信心是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是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神的工作不是只是信心，给你信心之后完成，还没有完成。我们从以弗所书那时候看到哈，因信成义这是第一步，之后呢，好，我们原是他手中所做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这个才是神最后要我们做成的事啊。然后接下来这边讲，亚伯拉罕这就应验经上所说的，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啊。这样看来啊，他又成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人称义是因着行为，不是单因着信，是不只是因着信，也要因着行为。这两点啊，我们看一下啊，亚伯拉罕啊，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他是几岁？他已经很老了，对不对哈？可是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是给他信心哈。我们看一下，神什么时候开始讲亚伯拉罕是义人啊？因信。称义哈、啊，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六节。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第六节，神跟亚伯拉罕讲说：“啊，我要大大赏赐给你啊。”亚伯拉罕说：“我没有孩子啊，你所给我的最后我都归给别人了、啊，有什么好啊？”但是神说：“不，啊，我要赐给你孩子，从你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然后于是领他走到外边，第五节啊。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你看他因信称义了，对不对？因信称义之后有没有完全？还没有完全。神有没有试验亚伯拉罕？神有试验亚伯拉罕。到第22章的时候就讲到说，此后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了。你看到第22章第一节，此事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信心要不经过试验，要是借着行为哈、哦，你的行为才表现你到底有没有这个信心，对，啊、哦，你碰到一些困难的环境之后，你的行为所呈现出来，到底有没有神的生命在你里面啊、哦？但如果你里面发现还是你血气在那边暴跳的话，那表示神的生命在你里面还不够哈、哦。所以这件事情试验亚伯拉罕叫他做什么？献上他的。儿子以撒啊，献上他儿子以撒之后呢，我们看到神的恩典祝福就借着他，还有借着他的后裔，祝福到全世界。后面讲到说哈，我要赐大福给你啊，世上万族啊，地上万族要因你的后裔得福。所以你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有不同的阶段。刚开始的时候，他以撒还没有出生的时候，他就有了这个信心。可是之后呢？他的信心不断的增长到一个地步，甚至他在献以撒的时候，不只是行为，他还有一个信心。我们直接跳过来哈，有好几个地方也提到哈， 我们直接跳到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第十七节啊，亚伯拉罕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啊。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将自己独生儿子献上。哎，你不是要我的后裔多如天上的星吗？我现在把他献上，他死了，那不是就没有了吗？可是论到这个儿子，曾有话说，从以撒生的才成为你的后裔。他以为哈、啊，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所以他对神信心到一个地步，知道说即使我把我的儿子以撒献上，他死了，你会不会让他从死里复活？会哈、哦、他信心到大到一个地步，他在愿意这样做哈、哦、如果没有这样的信心的话，他也没有办法做。但是呢，你这个信心一定要把它做出来。所以为什么神要试验亚伯拉罕？神知不知道亚伯拉罕最后会把孩子献上？会不会？神是不是知道？早就知道了哦，不需要试验嘛，那就知道了。可是我们人知不知道？人不知道哈、哦。所以为什么这个在这个创世纪二十章那边讲的说哈、哦，哎，你不可害他哈、哦。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哈、哦，就是你独生儿子哈、哦，献下、哎。神其实都知道，可是亚伯拉罕不知道，亚伯拉罕必须要做出来。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的行为也是一样这样子哈、哦，神就是要在我们里面做这样的工作，让我们愿意啊遵循他的话啊。那另外我们看一下信心啊，信心经过试验啊，在雅各书，还是在雅各书好了啊。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第二节啊，他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啊，都要怎么样？以为大喜了，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信心要不要经过试验？要。那你怎么样子来看到你的信心经过试验？就是借着你的行为，啊，借着你的行为，表示你做出来是靠着神行的啊。然后后面忍耐也当成功啊，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啊。”然后跳到第十二节，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什么？生命的冠冕啊！所以我们每个人会不会得到生命的冠冕啊？会不会得到冠冕？会哈、啊！条件是什么？你要经过试探啊，经过试验以后。所以我们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的哈、啊。那个我们上次不是讲这个新妇穿的这个光明洁白的细麻衣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义哈、哦。所以我们到了天上之后啊，你会发现，哎呀，我们有没有冠冕为我们存留？保罗说：“那当跑的仗，当打的仗我也打过了啊，当跑的路我跑过了。从今以后怎么样？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到了天上，你戴上冠冕，对不对？到了天上，你得胜了。”然后你坐在宝座上，对，你知道是这样的吗？不敢讲。我们与主同坐宝座哈，我们与主同坐同在天上。我们来看在天上的情景啊。启示录的第四章，启示录的第四章，约翰就看到一个启示啊，看到一些得胜的基督徒，也就是说他的生命当中不只是因信称义，也是因行为称义。这个因信心被试炼之后啊，他生命成为完全啊，他所做出来的都是靠神行的啊。然后他看到哇，在天上有一个宝座，那在宝座的周围啊，好像有红围着宝座，第三节好像绿宝石，第四节讲宝座的周围有什么？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位长老，身穿白衣，头上戴着什么？金冠冕。你看24个座位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讲24个？哎呀，这世界上难道得胜的只有那24个人吗？24，有没有人解释这个什么叫24？你在启示录，你注意到哈，如果你读启示录，启示录要讲的是耶稣基督的启示，他要来迎娶他的心腹。还有一个启示是讲到我们教会，讲到7个教会有没有？ 七个教会讲到144,000人，所以这边所讲的是那些得胜的教会，得胜的基督徒，那些与羔羊一同得胜，然后最后成为羔羊的心腹，已经装饰整齐预备好的，好跟他一起同坐在宝座上的这些啊，所以这些是神的子民。宝座上有24个座位，其上坐着24个长老，24所代表的是得胜的百姓，跟他一同坐宝座，得到那个冠冕。为什么讲24吗？难道只有24个人吗？我们这里就多少人了？哇，我们是不是一个可以分到一个位置？好像人太多了一点，啊，不够分是不是？24所代表，你们想到24想到什么？啊，跟什么有关系？跟什么数字有关系？12。12是指的什么？啊，12是完全。还有呢？讲到12，12代表什么？12使徒，12支派，旧约12支派，新约12使徒。12所代表是神子民的数目字啊。旧约神的子民有12支派，新约呢，神的子民是教会，12使徒所建立的。所以新约神的子民加上旧约神的子民多少？24啊，144,000人。你们看哈，你们算数很好的，144,000人多少乘多少乘多少？啊，12×12等于多少？
144，
一百四十四乘1,000，
14,000
嘛，我已经把答案跟你讲了，144,000等于12×12×1,000，24等于多少？12+12，都是跟这有关系哈、啊。这边讲到也是，其实整个启示录哈、啊，不只讲到耶稣基督，也讲到得胜的教会。得胜的我要赐给你们什么？得胜的我要赐给你们什么？对吧？又讲到144,000人，你们好像有点好。我们看看启示录第二章，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有七个教会嘛。第一个是以弗所，第二个教会呢？斯美拿、别加摩、菲亚菲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家哈。七个教会，七是个完全的。每一个教会都有一些缺陷啊、缺点，可是神应许他们，基督应许他们说，有一件就是说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哈，怎么样？第七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你要听从，你心不可再刚硬啊。圣灵对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心不可再刚硬。在希伯来书的3:7讲，圣灵有话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硬着心。圣灵说话的时候，我们心硬，我们听不到。你们心柔软的时候，不是只听，而且听从。然后听从的话，会不会得胜？会哈、啊，得胜的我必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必赐他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给他吃。每一个教会你会发现，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啊，凡有耳就应当听，就是圣灵说话。再来是得胜的，我要赐给他什么？所以你会发现，是讲到一个得胜。我们。因信称义还不够，我们还要得胜。然后又讲到144,000人哈，144,000人，看一下哈，在第七章，我看见这个第4节，我看见以色列人各支派受印的数目有144,000，这个是讲到属灵的哈，不是真正的这个属肉体的，因为启示录是讲的灵异哈。整个预言中的灵异是为基督做见证的，所以不是一个属肉体，我们在属肉体的条例去算哈。你看这个有144,000人哈，每个支派有12,000人，就是哈，12,000人，12×12×12这样子哈。然后我们看到他们最后的结局是什么？第十四章，我又观看见羔羊在锡安山，同他有多少？144,000人。都有他的名和他父的名写在额上，然后天上有什么声音怎么样哈？然后他们唱新歌，除了从地上买来的144,000人以外，没有人能学这歌。这144,000人是代表什么呢？这些人第4节，未曾沾染妇女，他们原是童身。未曾沾染妇女的意思，他们不沾染世俗，他们是贞洁的童女，对吧？我们是讲到说我们许配给耶稣要成为贞洁的童女嘛哈，所同身。然后呢，羔羊无论往哪里去，他们都什么 都跟随他，他们是从人间买来做出熟的果子归于神跟羔羊，所以他们是跟随羔羊的一群。最后我们来看第十七章啊，十七章讲到最后的征战的时候，你会发现哈，第十四节，十七章第四节讲到后来敌基督与羔羊征战，羔羊必胜过他们，因为羔羊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谁跟他一同得胜？同着羔羊的啊，就是蒙召被选有忠心，就是讲到这十四万四千人啊。所以十四万四千所代表是得胜的啊。还有呢，这些得胜的最后呢，最后的结局是要跟基督作王多久？
一千年。
跟基督作王一千年，所以一千所代表的意义是与主同作王。所以你看到十二乘十二乘一千，神的子民，十二旧约神的子民跟新约神的子民，得胜的子民跟主基督同作王，一千所代表是跟他同作王。所以你思想到这个，不管是二十四长老或十四万四千人或七个教会，都是讲到得胜的，然后跟他一起作王。好，我们现在问一个问题，第四章这个二十四个长老是代表我们，如果有一天得胜，我们也在那个二十四个长老的那个座位里面。好，神给你一个宝座，你要与他同坐宝座嘛，对不对？神给你一个冠冕，请问你要怎么坐？坐在那个宝座上？怎么坐在冠？怎么去戴那个冠冕？你冠冕要戴得很正吗？还是有点歪？比较帅一点。那你坐这个宝座呢？到底是要坐三分之一呢，还是可以坐进去一点舒服，然后可以翘着？到底要怎么坐？你发现这二十四个长老的做法，我们来学他，看他怎么做啊。第四章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坐宝座上活到永永远远者的时候，那二十四位长老怎么样？
俯伏。
他们有没有坐在宝座？没有。虽然宝座赐给他们，他们却不坐，他们却俯伏在宝座的面前敬拜那活到永永远远，又把他们的冠冕，他们有没有带冠冕？
没有，
他们把冠冕怎么样？
放在
宝座前，说哈，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因为你创造万物，一切万物是按着你的旨意被造而有的，你是配得。他们觉得配不配带那个？他们不配哈，他们得胜是谁打的？
耶稣
打的，他们只是跟班。拿兵器哈，他到哪里我都到哪里去嘛，羔羊母乳我哪里，然后得胜了，然后既然得胜就要跟我一起同坐宝座嘛，在老底下教会不是这样子吗？得胜的就跟我坐在同坐在宝座上，我现在坐宝座，你不要见我不配坐啊，对不对？我就怎么样服冠冕，这冠冕是给你的啊，得胜的才有这个冠冕，这个冠冕怎么样？我也是不配戴的，怎么样？我就把它献给谁？所以这是我们的态度哦。我们虽然是得胜，但是你会发现怎么样？不是我打的。我们虽然是行出义来嘛，披上公义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圣徒所行的义。可是这个义是我做的吗？
不是。
谁做的？在基督里造成的。我们原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可是很奇妙的是虽然是他做成的，可是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做。你会觉得我们的主很麻烦，他自己做就好了嘛。可是他偏偏就是我要你跟我一起做。我们原是与神同工的，对不对？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那边讲的时候，我们是与神同，所以神要建造的时候，他要我们跟他一起做。如果我们不跟他做的话，这个工没有完成。我们看一下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所以大家把这个观念弄清楚啊。第三章保罗传福音，对不对？然后亚波罗又去教他们圣经我现在好像是亚波罗一样教你们圣经。可是保罗算什么呢亚波罗算什么？你看第三章第五节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然后保罗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能叫他生长，可见什么？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所以我们都不算什么我们传福音给别人也算不得什么。
然后栽种和交换都是一样的，但是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什么？赏赐。所以保罗所做的工作到此为止，剩下的功夫谁来做？
神做的。
神做，还有谁做？还有你们哈。保罗传福音给你们，对不对？所以你们自己要对你们自己负责啊。然后第九节讲，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所以神要跟我们一起同工。每一个人，神要在我们里面来做，别人可以帮忙，不能哈。只有我们自己，每个人都要负责我们自己那一部分。那我们这部分都是要跟神同工哈，不跟保罗无关了哈。你看到继续看下去，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我造神啊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根基有了哈，这根基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哈。这边讲到这个第十一节，因为那立好的根基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十二节，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什么？得赏赐啊。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也就是说，保罗传福音给我们啊，在我们生命当中立好根基，然后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这个根基上建造。我们就在基督耶稣里的根基上去建造我们自己。有人用金银宝石，有人用草木和秸。金银宝石所代表的是一个神的性情，有神跟我们同工才叫做金银宝石。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血肉体不靠着神的话，我们所做的就是草木和秸。所以很多人信了之后凭着自己好在那边做行为或者服侍干嘛，这个所做的都是草木和秸，火一来什么都没有了。可是如果我们是在主里面同工哈，神哈，我们是活出神的形象哈，把神的爱因为耶稣基督在我里面啊造成了一些善行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就是金银宝石啊，我跟主做的金银宝石。到后来成功了之后呢，火一烧发现存得住，我就要得赏赐。七个教会们，凡得胜的我必赐他什么吗？所以每一个只有得胜的人才能够得到赏赐，得到奖赏。这个就是神要在我们里面所完成的这个工作，就是成为心腹啊。如果我们只停留在哎呀我只要信就够了，我日子随便过，没有让神在我里面掌权做王，你会发现我们做的就是一个草木和秸的工作，到最后这些东西哈都会没有。虽然根基还在，虽然是得救，可是你没有奖赏，你会发现你没有办法进到新耶路撒冷城去啊！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明白一点，就知道说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我们现在有了耶稣，但是耶稣要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行为也是这样子活出来。好，那之后我们的生命完全之后，你会发现将来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我们将来就是跟他一起进到那个同样。进到那个永远的荣耀里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哈，其实都是在基督里，永生在基督里，得胜也在基督里，行为在哪里？行为也是在基督里啊。所以你讲到行为在基督里，你就不能否认它了。我们不是靠行为称义啊，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而是也要靠行为称义，但是这个行为是在基督里行出来的那个行为。有了信心之后还要加上德性，有了德性还加什么，有很多地方讲到信心只是初步，之后呢加上那些东西就是我们的行为嘛。但是那个行为不是我做出来，是我在里面的基督帮助我能够行出善来。所以这样子大家有没有清楚，我们是因信称义，对不对？我们也是因行为称义，但是这行为在哪里做的？在基督里做的。所以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不是去做，不是去做出来，而是活出来。活出来就很清神啊。如果基督的圣灵在你里面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要谦卑容不容易？谦卑很容易啊。如果基督生命没有在你里面，你想谦卑啊，很难。有人讲你一下啊，你就可能 很不容易咽下这口气啊。但是如果有基督的爱，基督的谦卑，人对我的误解，算不了什么。主知不知道？主都知道嘛。对，那他搞不清楚，那是我们就怜悯他嘛。对，怜悯他，用基督的爱去包容，去接纳。然后你会发现，我越谦卑越柔和，基督的基督的爱也就进来，基督的平安，基督的喜乐。啊，其实人神量很多环境给我们啊，都是为要什么？造就我们，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啊，叫谁得益处？
爱神
是，只有爱神的人才能得益处啊。对，你不爱神，你会不会得益处？哦，万事都是很不顺利，对不对？哦，人生不如意之事十八九，对，因为我不爱神。可是我爱神之后呢，万事都是互相效力，所有事都好的事情。别人怎么讲你，别人怎么重伤你，别人怎么逼迫你，都是好的，因为神要在我们里面成就一些美好的工作。我里面会不舒服，对不对？好好把这不舒服的感觉带到神面前去对付，去处理，那神爱浇灌在我里面，那我在看的时候，我那个东西就不会太搅扰我，不然的话我一直会想这个问题，然后看到他就怪怪的啊。那但是如果神爱在我里面胜过的时候，情形就不一样。好，所以我们的信仰很简单啊，唯有基督，只要紧紧依靠基督，跟他连接，好，我们一定会有永生，我们一定会永远得救，我们一定会什么哈，很有确据，很有把握。人们从我们身上就是要看到这个基督，不然我们只是嘴巴讲讲，啊，那就却没有基督的生命的话啊，那就是一个蛮大的亏损。啊，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吗？在服事上，或者是在这个圣经的真理上面，有没有听不懂的，或者说是跟以前的想法观念不一样的？
关于那个一次你那个，如果假如你听明白了，就是考虑的就是，如果这个我们在教会里。不能再参加了，
因为
这会引起一些很大的一个波动。
但是如果你要认识这个真理的话，你可以这样说，这个也是因为你是引用圣经上的话，你并没有否定什么，你不必去否定他们，你只是因为因信称义。马丁路德的问题就是他太过于强调这一方面，因信称义方面，所以他对因行为称义没有办法接受。可是这个东西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嘛，对不对？他一个只是讲到前面，一个讲到后面的部分，后面要完成的部分，一个是讲到根基，一个是讲到上面所建造的房子。但是因信称义有个问题，就是说，因为他太过强调因信称义，否定这个行为的部分，所以我们只要信就好了。所以很多基督徒就没有好行为，所以他这个讲的并不完全。啊，所以我们可以说是我们需要靠行为称义，但是行为呢是在基督里行出来的。你可以拿以弗所书第二章啊二到八节，因为我们念到九节我们就不念下去了，还没有念完呢。第十节讲，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我们行善，这个就是一个行为，啊，乃是他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我为什么讲到？可是现在主流的教会啊，你们现在在中国的教会，因为受到很多外来的影响，在外。世界各地的教会，他们主流的思想也是因信称义，或者是讲到加尔文的一直得救永远得救。但是这当中不代表说他们就是讲到是全然的真理啊，因为你会发现有很多不完全的地方。我们还是要回到一个圣经的真理那边来讲，不然的话，那你怎么样跟弟兄姊妹讲说你要有好行为？而且弟兄姊妹的好行为很多时候会强调说你去做那个，但是却忘了一件事情，我们要在基督里，我们要去，他们凭着人的热心去做这个去做那个，我们却忘了我们的生命要跟主连接。其实讲到行为称义那部分，我们更要更多的时候来依靠主。我们只有在因信的时候讲到说我们要依靠主之后呢，常常就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思去做。所以如果我们在传讲这个信息的话，也许会造成一些冲突，但是如果你可以把这个东西讲得清楚，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大家有没有问题？觉得说我这个东西是不是 是跟你们的神学不合，还是跟圣经的真理不合？你们觉得？可能大部分是跟神学上。
其实我们分享的一定称义，我们也展现自己，先为我们也注重，就是你有信心了，你要把这种怎样的让证明你的信心真的在心里面活出来。
是。
或者，但是我们没有强调这个因信的称义。所以这样强调的话，就因为整个教会就是一直这样走过来的，就怕一些。
你说因信称义，但是也要因行为称义。因行，因为这个你有了信心，你还有行为吗？
说两遍。
因为因信称义是一个初步哦。不过我们看一下，在罗马书第五章，你看啊，罗马书第五章。很多人太强调因信称义，就在因信称义之后就停下来了啊。可是第五章写得很清楚啊，第一节，我们既因信称义啊，并没有就此就结束了啊。因信称义有一个情况，就是我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里面就可以有神的生命啊，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就在我们里面了啊。但是这个东西要发展啊，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站的这恩典中，这个信心还是在那边，还是需要信心啊！信心并不离开我们，还是要凭着信心。即使我们在做出好行为的时候，也要有这个信心在我们身上啊！因为信心代表我们跟神连接啊！站在这个神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盼望神的荣耀，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哈、啊。有了这个信心之后，要行出的义来哈、啊。不但如此啊。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和浇灌在我们里面。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到有不同的一个成长的过程啊，不只是有了信心，你看到还有很多东西啊。然后后面是神他就会借着这东西向我们显明。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再来看，在彼得后书，所以因信称义不是一个结束啊，只是一个开始啊。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造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你看，有了信心又要加上什么？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在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的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基督永远的国。所以我们信了，能不能进神的国还有很多条件啊。所以这个是，你知道，如果太过强调这一部分的话，却忽略了后面的部分的话，你会发现我们的信仰还不够完全。你说不只是要因信称义，还要有了信心之后还要行为，然后因行为称义，但是这个行为是在基督里面做成的。
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们教师就是可能就是他说的，就是可以这样走下来。接下来问，如果再讲到因信称义，再讲因行为称义的时候，在教会中间会产生冲突，会有一些人会有一些波动。他讲的意思就是这样。其实好多人就是面对这个问题，就是需要我们讲道人、传道人呢，就把这些道理去讲清楚以后，他们就明白。
就是说，讲你讲清楚，因为你现在会，因为我们是大部分都是牧会的嘛
啊。
面临牧会呢，因为有一些不同的一个地，有一些地方之间还有不同的当教当会员，它不是固定的。所以以前他写的时候，我们以传统都讲的是因信称义嘛，但我们不是不说因信称义，是不重行为了。
那我们下面行为我们还强调，那你的信息呢，你要有行为，你的行为你要活出你的信息呢，就在你的行为当中等等的一切，也就是信息是一个根基，然后你往后在信息基础上，然后你等等你必然获取你将来也都要有。我们也强调这一点，但是我们就是这个，因为这个词一提出来就不容易了，容易让另外信息层对就还要加上去，就是当然你想的不是那个意思，说还要引行为成瘾，也要引行为成瘾。就这个行为称义呢，就上为重，那你就会产生一种那个不好的一个。
其实啊，真理啊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要有了信心还不够，对呀。但是就是马丁路德他强调太过强调信心啊，所以他为什么不接受雅各书，就是这个道理。然后呢，后来加尔文就变成一次的就永远得救，那这个是主导了整个神学的思想。主导的真的是，你看主流的教会，你会发现长老会是教会学派的，然后在美国最大的宗派叫做浸信会，浸信会也是接受加尔文的思想，好，所以很多这些在英国的教会也是接受加尔文的想法。可是这个东西，我们的信心不是建立在人家告诉我们一个神学的教义是什么。其实中国教会刚开始是蛮单纯的。中国教会刚开始蛮单纯，就是我们凭着相信耶稣，接受耶稣基督做。可是加上很多神学的知识进到我们里面的时候，其实神学知识本身有一些问题，因为神学有很多的论争嘛。一次的救恩的就并不是所有的教会都赞成，卫理公会的人反对这个，所以分成两派。所以他们在神学上的争论，一个称为加尔文派，一个称为亚米念派，啊，你们可能也听过。或者是那些，所以他们还是彼此不相容嘛。你的想法跟我的想法还是没办法做沟通。你还是相信你的，我还是相信我的。那但是这个并不重要啊。但是如果我们把这个神学的教义带到进到我们的信仰里面，我觉得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眼目脱离了基督。因为有一天我们到了天上去的时候，天上去我们要进到天上，进到天堂。OK， 就像耶稣讲的比喻说，有人在天国的门外讲说我要进去，可不可以进去啊？会问说你凭什么要进去啊？对，你相信的是什么？我相信一次的就永远的救，你可以进去吗？不能进去。我相信加尔文的思想，我相信马丁路德所说的因信称义，可以进去吗？不能进去啊。你的信心要建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觉得我们来看一个哥罗西书，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个东西，因为有很多东西取代了耶稣。如果你的信心转移哈，这是仇敌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叫我们的信心转移到其他的地方。仇敌也会用圣经上的话来跟我们说话，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来源不对。我们最重要的是要认识耶稣基督哈。我们看到第六节，第二章第六节啊，他说你们既接受了耶稣基督，就当什么？
遵他而行
啊。你一定不要离开耶稣啊，一定要遵他而行。你看圣经上都一直在讲到这个啊，但是我们常常就一下把那个东西取代了，用一个神学的概念啊，我们相信哎，只要他救了我们，我们就不是，我们一定要靠着他，一直我们不能离开他，离开了他我就完蛋了，我就从恩典中坠落，我就不能做什么了。然后呢，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也是一样，你要生根建造在哪里？你的生命成长，很多人就说来我们门徒训练，属灵生命造就，可是却离开了基督。很多人这样子祷告，可是却没有在基督里啊，在它里面生根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增加了。第八节，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妄言，不照着什么？我照着基督，他讲的这些道理啊，用一个概念，用一个神学思想或者是一个教义，不管他讲的是多正确，或者是多引用圣经上的话，但是只要是离开了基督，就有问题。很多东西，我讲这个例子有提到说，在过去啊，神拯救以色列百姓，曾经造了一个火蛇嘛，铜蛇不是吗？摩西不是造了铜蛇，在那个时候，哎，他们有信心建立在铜蛇上面之后，他们就得医治。可是以后这个铜蛇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偶像，变成偶像，反而以色列人陷到网络里面，一直到西西家王才把它毁掉。
很多东西开始神在做一些工作。同样马丁路德所做的那个阴性称义的这个真理，他阐扬出这个阴性称义的真理的时候，是造成一个很大的冲击，宗教改革啊，让人好像看到了一个亮光。可是之后呢，你不能只停留在这个，你不能只停留在马丁路德或者是什么。马丁路德做错很多事情，如果你研究教会历史啊，他做错哪些事情呢？第一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最后所造成的结果是什么？就是教会脱离天主教，有个自由在那里，这是好的方面。坏的方面有没有？有，造成宗教的战争。然后宗教的战争死了多少人？他们统计，因着宗教改革造成的战争死亡人数5000万人。然后马丁路德他讲阴性称义的道理之后呢，他认为说这个真理是阐明出来了，你们都应该接受。结果他传福音给犹太人，犹太人不接受。结果他说他们不接受这个，很显然他们是被魔鬼挟制。然后他所讲出来的话是很对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很伤的，因为很多的话是在攻击犹太人的话。很多人就用马丁路德啊，在德国后来希特勒他们在逼迫犹太人的时候，他们也会引用马丁路德的话，讲到马丁路德怎么看这些犹太人，这犹太人是好像是已经无可教理无可救药的人，所以他对犹太人的看法是错的啊，不能够这样子看犹太人。然后另外一个是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之后，有一些人看法跟他不一样，他就跟他起一些冲突。你们听过重庆派吗？重禧派重禧派在当时他们有一个启示，就是说婴孩受洗不对，我们要重新受洗。结果呢，他们被逼迫，他们被谁逼迫呢？他们被天主教徒逼迫，也被马丁路德的跟随马丁路德人逼迫。好，所以当他认为说他已经好像找到了一个真理，他也掌握一些他的一些权柄的时候，可是看到有些跟他看法不一样的人，他所做的态度是什么？他去逼迫他们。如果在教会历史上，那些弟兄会重庆派被马丁路德跟随马丁路德的人杀害的有很多，这是在教会历史上写得很清楚的。所以我们现在把马丁路德有一点把他偶像化啊，就是神学教，因为我们所说的神学教育认为说是我们从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但是你要看看他写的东西，他对于这个雅各书他的这个态度就是不对，因为他没有看到有一个更宝贵的启示，因行为成义，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观点啊。所以我的意思就是，你看到这边很多人哈，不管说你讲的东西多好，保罗已经在提醒我们，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神学这个东西也是从理学出来的。我如果有机会可以跟各位讲到很多释经学还有神学的他们的一些问题，已经进到人的思想。我就很简单的来跟各位讲说，以前的神学院，以前的有名的大学，像巴黎大学，第一个大学是巴黎大学，牛津大学大家听过没有？英国哈，哈佛大学，这些有名的大学以前都是神学院。神学院啊，就是训练神学生，训练神职人员。可是现在他们变成一个世俗的大学，不只是变成世俗大学，他们里面无神论，否定圣经。啊，变成或者也有一些基督教在那边，可是他们变成新派。对于圣经讲的话，他们说哦有问题，这个有问题，啊，所以是因为人的理性太高，因为这是哲学，他们是当初他们用神学教育哈，他们神学教育所用的那些思想的方式是用亚里士多的哲学的思想方式，你知道亚里士多的有逻辑嘛，三段论证啊等等的。他们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来去研究圣经，来去研究神学。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好不好？他其实是好的，因为亚里士多德他是一个很理性啊，叫人家从理性去怀疑，然后去探索真理哈，从怀疑当中去找到一些解决的方法哈，所以就发展出很多科学，物理学啊，像化学，像很多的人文自然科学。都是因着这些亚里士多的思想啊而能够发展出来，可是用这个人的思想，用这个理学啊，这个理学就是哲学，用哲学来去看神的话的时候，你会发现人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来去判断批判圣经，这个圣经讲的有没有道理？ 哎，这个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哎，神怎么样那么凶？啊，哎，这个大卫为什么这么糟糕？啊，耶稣童女怀孕，这个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啊。就很多的那个人意去看这个圣经，所以你看到每一个神学到获得结果，因为他们用那个亚里士多的哲学思想来去教育，最后巴黎大学变成世俗大学，牛津大学世俗大学，哈佛大学，那些有名的神学院都变成世俗大学。但是很奇怪的就是，神学院我们的神学教育还是继续在接受那个的思想方法。可能你们都不知道啊，你们都不晓得，你们因为很多人真正要去研究这个人不多了，都照单全收。说实在，很多人不去想那么多。我在神学院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子嘛，一开始就是怎么样来解经，怎么上下文，看作者的意思，这个看背景，看什么，然后就这样解释圣经，或者讲到教会历史，就按照神学院所教导我的，然后讲道法要怎么讲，都照单全收，没有去想那问题的来源是什么。那我在念神学院的时候，我比较不是一头栽进去，他讲什么我讲什么，我就去思索，譬如说，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解释呢？你们讲到释经学上下文，你们有没有这样教导？要看作者的本意啊，要看背景，要看文法语法这个。我说圣经有没有这样说？要这样解释圣经，我会问这个问题。我说哎，圣经没有这样说，但我会去研究历史。第一个说要这样子说的人是谁？解经要这样解的是谁？哦，我后来发现到是在教会历史上有提到有一个人啊，叫做 Mothesia 啊，我是念英文的，所以我念英文给你们。Mothesia 的一个人啊，叫 Diodoro 写的，他是一个哲学家。他哲学家，后来他变成基督徒了。成为基督徒之后呢，他认为说，其实这个圣经啊，应该要有逻辑，啊，应该要看到上下文在讲是什么，啊，作者的本意是什么，等等等。所以他有一套释经学出来了。但是这个是在主后五百年的时候发生的。可是后来呢，竟然神学把他的这套的解经的方式就拿来当做一个正统解经的方式，别的解经方式不对哦，一定要照着这样子。但是初代教会有没有这样子解经？没有。圣经上有没有说这样解经？保罗的解经是不是这样？有没有看上下文？有没有看作者本名？没有。很多的解经都是凭着启示。但是如果你看上下文，看这些东西的时候，变得很多的仁义进来了，你很多的光就没有，你看不到光，你是在黑暗里在那边摸索。我跟你讲过，那个光只有神才能给啊，但是人的意思，人的里面都是在一个黑暗里面啊。所以我会觉得说，不知不觉，因为像我在教会里所碰到弟兄姊妹，如果他们一去念神学院，或者说是去上课啊，他们就认为哦，就是这个样子，从神学院学了一些东西，他们就很高兴得到教会。我其实我也不反对这样子了啊，但是我要回到一个根本，真正的查经是要怎么查？圣经有没有告诉我们？有，啊，你要从这当中看到耶稣吗？你要，因为圣经是神吹气的，神的灵吹气，你要有圣灵的启示，你要跟神亲近，你要看到光，你要看到之后，哇，它是甘甜的。你读经有没有甘甜？我读神学院的时候，在那边解经的时候，发现好枯燥。哦，阅读圣经就觉得一点味道没有。可是如果真的在祷告里面，你在读的时候，圣经上讲说，当你读了神的话的时候，你会觉得甘甜，啊，比蜜甘甜，啊，比那个金金更显得宝贵。你有没有这样子？这个很多的是一个你在灵里面去体会到的事情。啊，所以我在讲这个东西，就是我也不是说要去跟人家去怎么样子辩论这个东西，而是说我们回到一个圣经的根本。因信称义讲，我不否定因信称义，但是圣经有没有讲行为称义？有，而且讲到说神最后要做的是这两个加在一起，这样才完整啊。所以要把福音把它讲得清楚。这那很多人也许他不知道，他就讲到这里。如果你没有看到这个全面的时候，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讲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会造成一些困惑，因为你已经有了先入为主的一些想法，啊，像我前阵子在跟各位在我们教会啊，就写了一个问答啊，有人问说一次的就是不是永远的救，我就说不是，我就引用圣经啊，就是刚才跟各位所用的话讲的话是一样的，
可是很多教会大概有一半的人啊，有好几个人跑来问我说啊，这个跟我的想法不一样，不是一求得救就永远得救吗？啊，然后有一个去念过神学的还跟我讲了半天，怎么讲也讲不通啊。那我就体会到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是说要去让大家变得很困惑啊，而是什么事都要回到圣经里面，然后什么事都要回到基督里，不要离开基督，不要离开基督之后，你去体会一下，我们所有的问题其实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找到答案，我们所有的问题在基督里都可以找到答案，可是我们人常常喜欢走别的路，喜欢去寻找方法，好像师母那天讲到内在意志有没有问题，内在意志的问题在是什么地方，内在意志的问题就是叫人家眼目怎么样，没有看到基督，看到自己去批评自己，有没有果效，是有果效，这伤口啊，磨一磨舒不舒服，很舒服很舒服，东西你们还在里面，还在里面。我认识有一个已经服侍的人啊，传道人，他说他参加一个聚会，他说哦，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意志释放，那意志释放他就在那边去接受意志释放之后呢，哎，发现过了一年之后还是要去意志释放，有时候多一点，一年多两年，所以他就达成一个结论，就说这个内在意志释放是很好的，但是我们每年都要去给他意志释放。那有个弟兄就说哇，这个我们是不是回到旧约哈？旧约是每年大祭司要献祭一次我们才能，其实问题就在这里哈，你到底是治标还是治本啊？如果你只是看着自己的时候，你自己的己没有被治死的话，你永远都是治标啊。但是你的己如果被治死的话，那你的根本就已经治死了，你己已经死了，你就不会有感觉嘛。死人会不会有感觉？死了的人会不会有感觉啊？中国话有句俗话，那个你在棺材里放鞭炮，这是什么意思？吓死人的，你会吓到死人，死人一点感觉都没有，你不会嘛？你怎么打他踢他都不会有感觉，应该是不会有感觉嘛？你自己死了的话，你会不会有受伤的感觉呢？不会啊。我有机会可以跟你们讲十字架，十字架啊，你们觉得十字架的目的是什么？很多人以为说十字架就是要为主受苦，十字架不是为主，不是要受苦，目的不是受苦，过程是苦，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要死。对，我们讲我们同钉十字架，钉十字架是干嘛？钉死我一主同钉，现在活着不再死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我一定要到一个地步，他死到死的地步。你没死的话呢？你知道在十字架上跟耶稣同钉的强盗有吗？耶稣下午3点的时候他就死了，剩下几个人还在那边撑。你知道十字架可以撑多久吗？有人在研究哈，说有人3天3夜都还没死啊，因为他的身体很强壮，对不对？我们被钉十字架也是这样啊，该死吧，我软弱一下我就死得快，不是很好吗？对，死了之后我就可以得荣耀嘛，对，还不肯死啊，有没有？有人被十字架还不肯死啊，舍不得，那个己一直放不下来。但是如果神预定要你死的话，要你得荣耀怎么办？你看那个两个强盗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时候到了，安息日到了，不能再挂在木头上，要把它取下来，可是还没有死啊，就把它什么，把脚骨头打断了，打断了之后哇，他就不能撑，他就，你知道他为什么要打脚骨头？因为他在撑他可以呼吸，但是脚骨一打断的时候他脚就没力，一没力之后呢，整个人就这样子挂之后就会窒息啊，那很惨了，对，你要早死还是晚死？不然死相很难看啊，又很痛苦。
早死早好，
早死。但是我们一定要背死相嘛，我们一定要死嘛，对不对？可是很多人不肯死啊，很多人以为背死相说哦，我受苦，我知道有个姐妹都说我在走死教道路，蒙头黑的，脸上的表情都说好苦，受苦，为主受苦。真正的十字架是一个喜乐的道路。有人说，真正走过十字架的人说，他说十字架就是天堂。为什么十字架是天堂？真正经历过十字架的人说，哇，十字架太好了。为什么？十字架是对付谁啊？
对不起哈、啊。当你己被对付之后，你会发现活着真的不再是我，基督的荣耀、基督的荣美在我里面呢，来，好不好？十字架是天堂，是天堂啊，但是是要经过一个受苦死的过程。但这个过程你可以快，可以慢，你可以做基督徒啊，一直做到后来啊才死，或者可能还死不了，你也可以很快死。你越早死越痛快，那不然的话神会量很多环境给你啊，其实都一直在打你的脚骨，打了脚骨之后发现哇你还没死还在这，但是很难看嘛。你看到圣经，我们看这圣经，我越看圣经越觉得单纯，他讲来讲去都讲一件事情，耶稣基督，讲他的作为，你越看到圣经你越认识，哇神啊你是何等的奇妙，很圣洁，是你看到神的审判，你不会觉得哦有没有冲突，没有冲突、啊、神的审判跟神的爱是那个，我们昨天不是讲到审判吗，审判最后我们藏在他里面嘛，对啊，我们就没有惧怕、啊、神的审判也是神的属性之一啊，行为跟信心我以前也看不懂，但是神光照我之后你发现这个没有冲突吗，为什么要吵来吵去的，对，为什么你要强调这个，不需要强调嘛，对，你去讲圣经，你不要讲一个字阴性成瘾，变得是大家被那个东西给绑住了，对，你会觉得大家被阴性成瘾绑住了啊，不然的话你要把事情讲清楚，阴性成瘾也要阴性成瘾，把整个福音讲得完整，不然的话大家以为信了就够了，然后就不在行为上来去强调什么，然后圣经上都是在对我们说话，让我们看到耶稣，直到诚心在我们里面出现，这才是好的。我们读圣经，如果看不到诚心在我们里面出现，那你还在黑夜里，你还在点灯，你还在走。让基督在我们里面出现的时候，你就不一样啊！我们里面哎，得到神的气息，然后我们传也是传这个，我们传什么呢？传耶稣基督嘛，并他钉十字架。因为传耶稣基督，你要得到基督的生命，你怎么得到基督的生命？十字架，耶稣这个十字架，他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罪的赦免，圣灵在我们里面。接下来呢，还是十字架，你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不断的舍己，不断的舍己。当你越多舍己，主的生命就基督的生命就进来了。讲来讲去都是讲，我讲到心腹，我讲到得胜，其实讲同样一件事情，讲到神的殿。圣灵的殿都是一件事情，讲到我们所建造的房屋也是讲同样一件事情，赏赐啊，讲到成圣，那我圣灵充满，被圣灵管理等等，神作王，神的国都是讲同样一件事情啊。但是如果你没有看到基督的话，哇，有人在解释天国是一个东西，神国又是一个东西，基督的国又是一个东西，荣耀的国又是一个东西啊、哦！以色列国又是一个东西，越搞越困惑。我们的信仰不是这个，信仰很简单。你不认识字，可不可以听得到？嗯，
可以。
Lord， Lord， 够了就够了，对。你的生命不一样。米摩萨那个印度小女孩的故事，我跟你们讲过吗？印度小女孩的故事，对，没有看过圣经，只知道爱的神，只知道耶稣，够了。现在就跟他讲，哇，你所认识的耶稣怎么比我来的深刻？你怎么认识他的？你没有看过圣经，吓坏了，哦，才知道哦，原来是神借着你的声音啊，你跟他亲近，向你启示。你说他在天上的赏赐是什么？寡妇的两个小铜钱，不在乎我们为他传道医病，啊，赶鬼行许多异能，最后呢，你们这些作恶的。我不认识你，所以我不晓得会不会给你们造成困惑。但是我们现在既然讲的是约翰一书啊，约翰一书讲来讲去就都讲一件事情，讲爱，神就是爱，讲到神，讲到基督住在基督里，所以也许给你们造成一些冲击啊，但是希望你们多多包涵，我们从这个外面来的，不晓得这边的行情，这边情况是什么呀？但是，我想， 我们本着圣经来去看这道是与不是，像这个庇利亚，保罗到了那个庇利亚的时候就跟那边去看，我们本着圣经，我们把很多观念暂时放下来。如果你们看到我讲的东西跟圣经不合，我常常跟我的弟兄姊妹讲说，你们不要牧师的话你不要相信，我说神的话圣经上的话你要相信，但是如果你看我讲的话跟圣经不合，你要跟我讲。我教导弟兄姊妹讲说，我都是把你们引到圣经那里，叫你们自己成熟长大。很多时候弟兄姊妹有一次我们找了一个外面的讲员来，那个讲员讲的跟这个牧师讲的不大一样，就问说，哎，他讲的这个不一样到底是怎么回事情。我会跟他们讲说，你已经信主十年了，你难道不能分辨吗？他讲的这个意思不是那个意思，你不要把它很局限化，因为有时候他讲的是一个特殊的启示，他把它想成是一个一般性的启示，比如说他有一个特殊的经历怎么样，他到西藏去跟神怎么样说话，他说，哎呦，难道我每个人都要这个样子吗？我说这是他个人神给他的，不是说我每个人都要像他那个样子。你信主信十年，你这个要去分辨啊。所以也是一样，就是说能教导弟兄姊妹，就是说要他们成熟长大，能够本着圣经，能够去了解真理，不是凭着人说什么。不然的话，你现在是跟着马丁路的这个教派，可是卫理公会的人说跟你想法会不一样。所以我不要提到这个神学上所讲的时候，就是单单的提到回归到圣经。那有时候圣经上讲的，你有时候讲的一些东西好像跟这个神学上的一些东西有些冲突，我们可以交通继续用神的话来把这个东西讲清楚。我想这样子的话就比较不会造成跟太大的冲突。我们今天好像讲太多了，好，我们就做个祷告，我们结束去。慈爱天父，我们再次献上我们的感谢，献上我们的祷告。主，你爱我们，你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是你在基督耶稣里，在创世以前就拣选了我们。主，让我们你让我们成为你的孩子。主，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蒙召就要与蒙召的恩相称。主，你呼召我们不只是仅仅得救而已。主，你要我们进到一个完全的地步。主，世界上有许多的想法讲法，主，但是求你亲自来对我们说话。主，让我们所听到的不是其他的声音，我们所听到的是你的声音。主，让我们不是听着生人的声音我们跟着生人走，
是的，
我们乃是听到大牧人的声音，我愿意跟着大牧人走。因为大牧人给我们的应许是我们永远不会失落，
是，
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可听的耳朵。
阿们。
我们愿意来跟从你。
阿们。
就是效法你的样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
阿们。
主，谢谢你让我们的教会有许多年轻的传道人，他们愿意起来服侍你，求你更多的来开启他们，用你的智慧和启示的灵在他们身上，主，让他们能够借着你的话看到你的光，你的真实，你的真理。主，圣灵也藏在他们里面，对他们吹气，对他们说话，让他们读经的时候所看的不是凭着他们的头脑，不是凭着人对他们说什么，而是你亲自来对他们说话，让他们能够认得你的声音。主，你的灵是温柔的灵，
是的，
你的灵是谦卑的灵，
是的，
主，不是一个自高自大的，
是的，
而是一个充满慈爱，
是的，
我们灵里面会跳跃，会感到满足的，
阿门。
主，谢谢你，因为你已经把圣灵赐给我们，你也把你的话语，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
阿门。
主，我们还要什么呢？
是的，
主，让我们能够从你的话，从你的圣灵当中，能够更深的来认识你，
阿门。
主，让我们的学习班。主，我们所学习到的也就是单单的你自己，
是的。
然后今天所看的这个礼拜这几天所看的约翰一书，主，老约翰所讲的就是你所给他的一个命令，
是的，
就是要彼此相爱。
阿门。
主，如果我们没有你的爱在我们里面，我们没有办法爱，
是的。
主，我们需要你住在我们的里面，
阿门。
我们需要住在爱中，
阿门。
主，当你的爱进到我们里面，你的启示，你的光也进到我们里面，
阿门。
我们就可以分辨好歹，
阿们，
就可以成熟长大，因为我们有了你的生命。
阿们，
愿你的生命更多的彰显在你的教会里面。
阿们，
主，让我们也能有智慧，怎么样子跟外人来说？
阿们，
跟那些或者有一些想法跟我们不一样的弟兄姊妹， 主，你求你给我们智慧，
阿门，
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
阿门，
柔软的心，我们不是要去彼此相争，
是的，
而是在这当中能够看到你的恩典，
阿门，
看到你的作为，
阿门。
我求你来教导我们这群年轻的弟兄姊妹们，
阿门，
在他们在服事的路上你亲自来教导他们，
阿门。
因为你应许说必自有主的恩膏在磐石上来教训他们，求你的恩膏厚厚的交换在他们身上，让他们能够进入到真理，能够把真理传讲的清楚，能够把你自己的生命能够散布到他们所传讲的地方去。我们谢谢你，我们下午还有一堂的聚会，主你就继续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我们有美好交通分享，你的灵来激励我们，来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